Taco.com 今日美食每刻改变垂手可得。你好，我是 Ebon， 欢迎收听第十集播客，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下一个灵感。
赛博朋克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大财团要垄断整个世界。就比如说现在，比如说我们知道阿里，它可能掌握了全国所有人的数据，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还有就是赛博朋克，它就是像黑客帝国最先开始的一样，就是人的一生它可能是由 AI 计算好的就是说你的人生可能是一个不可颠覆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非常热议的这个阶级固化，这个可能也有点关系。就是可能我们科技确实是我们科技还没有达到赛博时代，但是我们确实已经在面临很多当时电影所预示给我们的一些问题。
上集中，北京策展人、艺术专栏作者王建南聊到了他喜爱的赛博朋克文化和他眼中的东京赛博朋克特质。这集中，电通美库尔的数据分析师林宇阳 Young 将和我们聊到 Speech Recognition 语音识别技术给我们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因为这集播客是在年前录的，所以我们还提到分析了很多 CES 美国消费电子展上的一些产品和趋势。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 Young 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所以不用担心去记笔记。在单集网页上，你可以通过信息直接联系我，告诉我你的想法、问题，或者是打声招呼认识一下，我会回复每一位听众的消息。在进入今天的话题前，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些我最近的感想。不知不觉我已经是快吃素一年了，就是完全是蛋奶都不碰的，就是全素。然后我这一年里面就经常有人在问我嘛，就是你会不会感到就是营养不良啊，或者是体质有什么不同啊这些问题。然后我就在会跟他们说一些道理，就是吃素的好处。基本上 90% 以上的人的第一反应就会说，我不能不吃肉的，不吃肉怎么行啊，就是这个是基本上大多数人的一个第一反应。就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其实都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这件事，去思考一下他有没有可能去做这件事，这件事对他的好处在哪里，他要如果要做的话，他怎么去一步一步实现，就是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他的第一反应就说不行，他没有办法离开肉，他没有办法不吃肉，所以就把这件事完全的就已经否定掉了。这让我就是想到很久好几年以前我读的一本书，大家肯定都知道，这本书就是《穷爸爸富爸爸》。然后它里面也反反复复的强调一点，如果你认为自己不行的话，那你就真的不行了，因为你都没有给自己去了解这件事、尝试这件事的机会，那你怎么可能成功呢？所以呢，我说这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在狗年能给自己多一点机会，不要太快的说出不，就是多听一下，多了解一下，然后自己再去多做一点功课，然后再去做出一个判断。接下来赶快进入今天的语音识别话题。
大家好，我是Young，林宇阳，我现在是在电通美库尔的上海办公室做数据分析师。然后呢目前协助的客户大概有像娱乐，国内的娱乐产业的客户，还有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客户，然后应该说就是利用数据分析的方式帮他们做出更好的商业决策。
然后我看你的那个介绍里面有提到贝叶斯定律，对吧？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然后我刚才还那知乎上面搜了一下，然后我看到一个，我希望就你能不能跟听众解释一下，因为我看到一个很搞笑的案例。
跟主持人讲说，我其实很喜欢
主持人叫 Ebon，
对，不好意思，喜欢统计，还有喜欢这种数学分析。然后应该说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Signal and Noise， 应该是信号与杂音吧，反正也是美国的一个专栏作者写的。 它里面就特别提到贝叶斯这个定理。贝叶斯定理，它如果写成数学公式的话，就是假设是有 A、B 两个事件，你今天要讨论 B 事件会发生的几率，然后是在 A 发生几率条件情况下。那常常会看到的应用就是说，假设你去做疾病的筛检啊，你说，
对，是根据一个主观概率，对吧？
对对对，主观概率，简单讲是这样子。这就是关于主观概率，然后我在这边会提到，就是说，你能够透过不断认识这个世界，或者说收集更多的数据，你可以不断的改进你的主观数据。假设我今天说，今天上海，我们看到最近说会下雪，可能3、5天以前他就说可能会下雪，那你在接收到不同资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逐渐修正你对今天会下雪的概率的判断嘛。你看到一条新闻，可能觉得1%会下雪。看到10条新闻，然后大家朋友圈都转了，你可能觉得可能20%会下雪，然后你又觉得今天天气够冷，湿度够高，那你可能自己又把自己主观认为会下雪的概率调到50%，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对，然后我看到这个就想到我最近上周最新的一集，《The Big Bang Theory》就是《生活大爆炸》里面，然后 Sheldon 也是用到了这个定律，算了一件什么？算了一件，就是他妈妈好像跟他打电话说他遇到一个老邻居，然后这个老邻居还过两天好像又就过世了还怎么样？然后他妈就说 What's the odd？然后他就算了 What's the
哈哈，
odd？
对对对。
然后我们待会儿也会回头也会把这个知乎的链接放在单集网页上面。然后他那个算的一个案例就非常有意思，就是如果你的男朋友你发现你男朋友的包里面有一个女生的内裤，然后他出轨的概率是多少？我还没有看完，
是，
但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嗯。
然后是你还在，自己经营一个微信公众号 RS 实验室，对吧？
哎，就是其实是跟同事还有一些朋友在写的。那其实里面的内容都会偏数据分析的应用，还有一些我们认为好玩的小故事这样子。开启我的公众号最火的一篇就是我们同事写，就用数据分析的方式去分析了大概是2000多个 TED 的影片文本，就说他是从在这个网站上面把数据都抓下来，所以我们可以去分析说，哪一支影片，简单的就是哪一支影片可能点击率最高，或是观看人次最高。那再深层一点，我们可以透过数据分析或者机器学习的方式，去分析每一个讲者的文本，因为它是等于说有逐字稿在网站上面，我们可以分析它做情感分析，就说这一篇它的情感内容是偏正向还是偏负向，或甚至是看到说，TED 上面它不同时段、不同时代，它其实会有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些在主题上面的调整。譬如说，在比较早的时候，可能会有假设是跟太空或是跟space exploration 这样子有关系的主题，那个时候的TED 主题可能就会偏向那样子的主题。
OK，所以研究下来就是比较就是 negative 的东西比较，大家就是比较感兴趣去宣传去转发呢，还是 positive 的东西去宣传转发？
凭我的印象，我记得是正面的比较多。它上面其实就是，其实正能量是比较多的，讲一些自我成长啊、自我学习，正面的偏多。然后他们的通常这样子的影片的回应跟 feedback 也是会比较好的，这样子。因为其实 TED 这个网站吧。其实也协助观众，如果大家对 TED 的网站有一点印象，就是你可能看完，他会要你去评分，说你觉得看完这个影片，你是开心、难过、点赞或是 OK，或是比较负向的都有，所以我们也去根据这些东西做了一些统计跟分析，这样子细节大家可以回去看文字。
OK，我们把它放在链接放上去。OK，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speech recognition，对吧？是就是语音识别。
对对，
然后你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语音识别技术的一些来历？
OK，其实我自己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我会觉得蛮有趣的是说，其实这种语音辨识，其实在非常早，甚至是在1879年左右就开始会有一些技术的发展，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的技术跟现在。 很大的区别是，甚至是到1950年中期，那个时候贝尔实验室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可以辨识声音的机器。之前呢，其实比较多的都是着重在声音的录制跟主要就是声音的录制跟复制，还没有办法达到说透过机器的方式去辨识出说声音的内容是什么。那我觉得今天，应该说再回头讲说，我觉得今天会想要选这个题目，几方面觉得蛮有趣的是说，一方面 podcast 就是一种用声音传达讯息的方式，对，然后再来是，我真的认为大时代的趋势是今年可能是会看到智能居家，那这个大的主题下面可能智能音箱是会有非常显著的发展，然后再来就是说，另外一点啊。觉得人类，你去想想看，我们学习，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会先学会怎么讲话，才会学会怎么写字。但是科技的发展好像是反过来的，我们先教电脑怎么打字，怎么 input output，但是，这种用语音能够跟电脑对话的方式是蛮后面才出来的。对对对，所以今天会。
对我今天听到的那个播客上面，他也提到今年 CES 上面，语音识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重点之一。
是是，
虽然 CES 上面有一大半的产品是最终不会 release 的。
对，可能是这种做来宣传效果比较多的，对对对。然后刚刚讲到，就是像1952年，由贝尔实验室他们发明了一个叫做 Audrey 的，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语音辨识的机器吧。那个时候它的辨识度可以到90%，但是辨识内容是什么？是它只能辨识出说，0到9这10个数字，然后呢，它辨识的条件是说要发明的那个人，或者说就是录语音的那个人，去辨识他的声音，大概可以到90%的准确率。那如果是其他人，那个准确率那大概就只有70到80这样子。
所以就带口音就不行了。
是带口音又不行了。那其实讲回来，就是说为什么语音辨识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就是相较于文本而言，它是更动态的，就是说每个人讲出来的是内容会依据你的声调、你的语速，然后你的环境有没有一些噪音等等都会有所影响。它不会像是你电脑打字打出来就是。在一个固定的格式下面去操作的，对。然后，大概在1980年左右，IBM 这家公司它发表了一个新的发明，叫做 Tangora。然后，同样还是要在没有噪音的情况下，然后你必须要对它训练大约20分钟的时间，就是你要对它就是录制一些声音。大家想想看，像 Siri 现在刚开始用的时候，你也需要可能训练它。跟他讲话一样，然后训练完了之后呢，他是可以认得大约是2万个英文字单词这样子。但是这一切的技术，其实他们背后运用的方式呢，其实都是把你说出来的这些文字语言也好，把它录下来，然后呢，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就是当下一次我们要他辨认我们讲的内容的时候，他就等于说是有点像是一对一的去 match。那就是因为如果你有背景声音或者你的语速不一样，它 match 的成功率就不会那么高。对，所以其实，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是蛮受技术的限制的，然后必须要经过像长时间的训练你的机器，它才能够有一定的准确度，这样子。然后呢，但1997年中间其实也还是有一些过渡，就是慢慢去改进它的。语音辨识的技术跟能力还有效率嘛？那我认为，或者说一般业界认为最早在业界或是在一般大众当中去普及这一项技术的是还是谷歌。谷歌在2008年的时候，做了在 iPhone 上面做了一个 App，就是Voice Search App，能够让你用语音去跟你的手机互动。那当然，应该是2009年还是2010年的时候，Apple Siri 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越来越普及了。
我也是，就是稍微做了一点点研究，就是听了一个播客，然后他是 Y Combinator， 就是硅谷一个最大的一个孵化器，然后他们的一档播客，然后他们就请了是去年7月份左右一期的，然后请的那个人呢就是百度在硅谷一个 AI 实验室，里面的一个反正是一个比较高的负责人吧，然后他就聊了一下speech recognition，然后他也说到其实这个有可能真的是大公司才能做的，因为它非常耗钱，因为它要很多。它其实现在的一个，语音识别的话，它就是靠数据和 AI 来做。就像你刚才说，之前是把你就一个人有这个比如说今天把它录进去，下一学录进去，然后别人说的时候再去匹配。但是现在它就是通过deep learning，对吧？然后还有 AI 来，它就是机器会自己学。对，然后我听到有一点蛮有意思的是，就说到那个语口音的问题，比如说什么东北口音啊，或者是什么台湾腔啊，就以前的话，以前的做法就是，我不知道是在哪一个节点，这个技术变过来了。就以前的话是，你比如说有一个口音，然后你必须这个口音已经在数据库里面了，然后它才能 match。但是现在有了那个 deep learning 以后，它就是 deep learning 中文应该怎么
深度学习。
深入学习，这个口音，积累到出现了一定的次数以后，机器就会自己学，把这个记录进去，就通过一些算法啊什么，就不用数据库里面储存那么多的口音了，对吧？
就是非常简单的来想，就是说以前的技术就是一对一的去做 match 嘛，没有 match 到，它就是没有办法有辨识的功能。但是现在就像你刚刚讲的，电脑或者说现在的计算能力能够去把你的声音去做拆分，拆分完了之后呢，它可以去你可以把它想成它能够去模拟，就即使是你没有讲过的词，它可能自己在电脑内部能够模拟出来之后。达到一个辨识的效果也是有可能的，或者说举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就是像是，大家有用百度地图还是高德忘记了，反正有一个应该是高德吧，就是你可以去换那个你智能导航声音的系统，就是好像是你可以换林志玲的声音，还是换郭德纲的声音这样，就是会变成他们声音来跟你报路况，对。
那我相信应该林志玲比较受欢迎吧？谁要听郭德纲？
就是反正不同的受众嘛，但是我重点是说，其实我的理解应该是他们也没有把所有的句子都录完。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如果有理解错，大家可以纠正我。但是它就是用机器学习的方式，它去人造出、模拟出他们的声纹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去发声。
啊，我懂你意思，就是有可能郭德纲跟林志玲就是稍微录个几段话，然后在机器就来识别，然后就造出它的，就跟Siri 什么是差不多吧，应该是。
有一点类似啊，对，就是人造声音，这个当然也是类似或是相同的技术，这样子。
是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语音识别，大概我有看到一个数字，就是他们的错误率大概在5%或者五以下，但是应该是一个非常一般性的一个数字。那当切换语言，特别我觉得中文是比英语更难辨识，对。
对，那个播客里面就说中文要比英语，就是它的一个包括词汇量也好，还有它各种就是口音也好，因为你想英文口音的差别没有中文厉害，中文就是东西南北差很大，对，所以可想而知做这件事，它要的财力是人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中文的语法没有英文那么清楚，就是说这是我们有时候在做，我们叫做 text mining，叫做text mining 叫做
就
什
是
么？
挖掘吧，
对，文字
挖
挖
掘。
文本挖掘，对，文本分析的时候会碰到的问题，就是英文其实蛮好做，或者相对好做，但是中文就是，你想想看，你在写中文的时候，这是文本了，但是声音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你字跟字之间、词跟词之间不会有断句，没有空格，在文本上面就比较难判断了。那你把它拿到从应该说是声音的方式或是语言的方式来判别的时候，你更难去辨识说到底，你可能讲的是现在是过去是未来是等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我觉得中文需要更多的context，才能够帮助你来判断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
我这里能不能岔开一点？然后它里面说到有一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是不是 就是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有什么了解？因为那个主持人就在问他，就是你们里面是不是全都是machine learning 啊 AI 这方面的精英？然后他就提到，他说肯定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但是他说其实这些人也说的就是通俗点，就是半路出家的，就不是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学校里现在大学里有这个专业吗？AI 啊，什么 deep learning 这些专业，但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就是基本上这些人就工作了以后，然后有可能对这个感兴趣，然后开始学，然后就进入了这个行业，就
是，
对吧？但并不是其实学校里出来就是这个专业的，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就万一我们听众里面有人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试试看了解一下。
对，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曾经有工作在台湾的工作经验，然后其实就不是做数据分析的。后来读完研之后，才类似转行吧，就像你讲的，可能是半路出家。然后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就例如我们现在公司的里面的人，我们会做机器学习，也会用到一些 AI 的技术，但是，可能我们这些人的背景either是数学统计这样子比较数理的，或者是computer science，这叫什么
计
计
算
算机，
机，
对，这样子的。据我的理解，可能还没有一个比较主流学校，可能还没有像是这种 AI 的学院或是科系，如果有，我觉得虽然也不意外，但是我自己知道，应该可能还是没有吧。对，就它还是一个，
比
要
较
么比较
新的，
新，或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同时结合可能数学跟计算机的一个技术，这样子。其实它背后的技术，就像我一开始讲了，它可能就是用 Bayes 或者用一些已经存在非常久的数学方式在背后运算，那只是你加上电脑的运算能力。能够去帮你在比较快速、简短的时间内达到你想要达到的效果，所以它是两条线在进行的，一方面有效率，一方面有数学这种硬的理论支撑这样子。因为其实你想想看，数学，我们从小到大现在学的数学，其实定理就是那么多。其实现在的人也，或者现在主流的这些AI 或者 machine learning 也好，也不是说提出太多新的所谓的算法，而是说，我觉得结合过去旧的算法，再做稍微改进跟演化。
对他，我刚才开头提到的那篇知乎的，说贝叶斯定律的那个文章里面也提到，他说你这个就是算那个男生有没有出轨那篇文章，他说你这个用基本上大学的，一些数学就能搞定，然后他下面一个公式，我就在想我大学在干嘛，结果是看都没有看到过，所以你读研的专业是跟这个有关的吗？
我读的是marketing analytics，营
啊。
销分析，所以我们专业就是在一半是营销，一半是数据分析。对。
Animation Desk 动画桌专业版是一款人气动画制作应用。听听台湾动画导演及大业大学讲师陈世新老师如何评价它。
我是一个动画创作者和动画老师。那动画桌这套应用程式对我来说，它同时具备了简单快速的操作和专业的制作流程。以创作者的身份来说，动画桌可以让我用很轻便的行动装置，在等待、坐车这些空闲时候，把脑袋里的动作概念快速的记录下来，来回修改，当做正式制作的时候的参考，或是去实验一些比较特别、比较有趣的想法。那也可以运用各种实用的功能，直接在软体里面完成一部完整的动画短片。它在教学的时候，它又可以让我随时随地很快的画出一些动作的解说，这些教学内容，它播放的界面功能齐全，所以学生可以很有效的去了解动画制作的原理和技巧。所以动画桌它可以让我在这些不同的场合完成我想做的不同的形式的动画，是一个方便又实用的工具。
今天我也想在这里征集一下播客嘉宾，如果你是开发者也好，艺术创作者也好，包括设计师也好，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天赋，你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你的天赋、你的才华，或者是你的作品，那就 不要再等了，赶快到我们的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联系我，给我发个消息，打声招呼，在给我们的听众带去更多有意思的、有启发性的内容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赏识到你的才华。
其实刚刚你提到说，百度在 Y Combinator 他受采访嘛，我就想到，就接下来要讲的智能音箱这一块，百度也在 CES 发了一个智能音箱，
嗯，
然后长的是一个四方形的样子，它叫做 Raven H， 一个乌鸦 H 这样子，那它的造型其实是很跟谷歌啊跟 Apple 出的造型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它的定价也非常可观，感觉它就是要朝向那种 IF 那种设计奖想要得奖为主的一个智能装置，它的定价应该是跟 Apple Home 差不多，
HomePod 差不多，
对对对，大概两三百美金吧。
这个跟其他 Google 的跟 Amazon 的比算贵的吗？还是算贵的？
算贵的。 Amazon 的
贵有多少？大概
Amazon 最最最初版本的我记得大概是79块吧， Echo Pod 就是一个小的扁的那个，我记得应该是79块美金。对，我认为这个我觉得也透露出就是每一家大型公司它背后要推广这个不同的策略是什么，那我觉得百度这个定价这么高，它可能就是想要只针对那些高端玩家，但是如果我们看 Google 或是看亚马逊应该是现在卖智能音箱或是智能居家这一块全世界应该是销量最高的，已经到千万等级了吧。他们的策略就是走比较中低价，就有点像是当初我们看到那个 Kindle 这种这叫什么电子书的时候，他们采取的策略嘛，就是用低价先去铺市场，铺完市场他们借由这个东西可以再去做销售，
这是亚马逊一贯的策略。
是是是，当然也有失败的时候，他们以前也推过什么彩色平板什么 Fire， 那这一次感觉他们就是押对宝了，所以其实用他们的智能音箱就是 Echo， 他们在我自己的感觉在国内玩应该还是有人玩，但是他要能够整合一些第三方的软件或甚至是亚马逊的功能的话，还是在美国使用会可能是比较流畅的。在美国你可以用它去控制灯，然后甚至你可以把它设，就说设闹铃、设闹钟、设提醒，甚至你可以叫它利用它来叫 Uber、叫优步、叫这种快车，让它设定可能联动你的电视，传 message， 或者是
买个鸡蛋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都有可能的。那今天取这个主题，我也觉得自己上网找还蛮有趣，就是 Apple 在23号应该就是昨天的时候才更新了，就是他们这个
昨天，因为我们是1月24号录的，所以应该是昨天上市了，就是开始预定，
开始可以接订单，对，然后大概是2月9号的时候会在指定的市场会发货。对，那 Apple 的定应该说它的一贯手法就是比较走高端，然后走使用者经验比较好的方式嘛。那当然我自己认为它应该也是希望能够联动到其他 Apple 的现有的一些装置，比如说你的电脑、你的手机等等的这样子。那当然它这个也不只是音箱，我看一些测评也是说它包含了像是可以侦测你在的空间大小不同，然后去调整那个音量或者音质等等的。对，
我想听一下，我待会儿恕我就是作为主持人的一个特权，我要补充一下阿布的这个他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啊？但是我先想问一下，就是在你看来 ，Google 跟那个 Amazon 亚马逊的两个产品，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哦，对了，我想跟你确认一下，我那天听到，但是我好像没有听清楚 ，Google 的这个技术是不是有点像安卓系统一样，就是它把这个技术贡献出，就是给就开放出去，给其他的厂商去做他们自己的音箱，还是它自己有实际的产品？
它有自己的产品，但是它也希望能够让其他third party 来做，来一起共建这个生态系统。
对，就跟安卓手机一样。
是没错，所以应该说它背后提供的那个 Google Assistant 是我的认为跟理解是它能够开一些 SDK，能够让开发者去对接，然后承载在他们的产品上面的。或者说举例就是，除了 Google 以外，亚马逊也在做这件事情。我也看到报道，就说有美国还是欧洲的一家耳机公司，他们就是做智能耳机，他们也就是内嵌了。亚马逊它的智能助理 Alexia，就等于说你可以用耳机直接叫它，然后跟它互动。那等于说它的功能又就是带着亚马逊背后那么多，你可能要买东西，你
对
要
对对
对不对？这些等等都是可以带得到的。
，OK。那你觉得这两个产品，两个品牌之间，它的产品区别在哪里？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问题，让我觉得从公司的本质来看，就是。亚马逊它是电商，或者说它是一个 retailer，它当然买了什么 Whole Food，然后它自己现在也有一些无人的线下门店。可是整体来讲，它就是一个大的零售商，无论线上线下，这是它的本质嘛。那谷歌的本质是广告，所以这两个在操作起来，我认为压力会不一样。我说公司的压力会不一样，谷歌它要变现，它可能还是必须要靠它的广告。那么亚马逊它就，我认为它都有一些空间，能够不要那么急着把广告推到这种音箱的使用者的界面上面，就说你不会跟他对话，讲一讲他就突然丢你去广告这样。我认为它不会没有这种急迫的压力了。那我觉得，那如果再对比 Apple 就更没有这个压力，它就比较像是一家比较纯的科技公司。那他以往的做法，至少 Steve Jobs 在的时候，他都是。比较追求产品的
Steve
创
Jobs
新，
不在，他也是这样子的。
是，但是我还是自己还蛮怀念 Steve Jobs 在的时候的感觉了，就是，
大家都很怀念。
是我蛮早开始用 Apple 的产品哦，就是电脑是那个 MacBook 还是塑胶的时候我就在用了，然后第一代的那个 iPod Nano，我也大概用了5年还是7年这样子，就是那个时候是有蛮多领先跟创新的产品。
对，现在 anyway，但是你觉得谷歌跟亚马逊的他们这两就是音箱产品上面，它在质量和技术上面，就是我们不说那个数据处理广告那些问题，就是纯粹的在质量和技术上面，语音识别的技术上面有一些什么，就是各有千秋，就哪些不同？
我自己的感觉啊，因为我没有使用过其实我有用过 Amazon 的那个智能音箱，很久以前，大概2、3年以前吧。那我觉得当初它设计出来的时候是蛮新的产品，然后大家都还在适应，但是我觉得。经过几次的迭代更新之后，它现在已经，我认为在使用起来是蛮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它的优点，相较于谷歌而言是，它是，布局了在其他这种智能硬件上面的装备。那譬如说，应该说有我刚刚提到像是耳机，它有跟这样子的厂商合作，然后也有一些传言是说它要做像是电视机啊，不是电视机，冰箱。然后像是甚至我看到镜子，就说
镜子。
对更居家的一些环境，让你去使用它的产品。
哦，镜子是不是因为了那个卖衣服啊？因为我看就很多那种镜子，就是你不用换衣服，就你拿一件衣服上面，但是
对
都
对
是一
对，
些很丑的。
有可能我不确定他们要怎么操作，因为反正还没有出来，但是我觉得是有想象空间的这样。但是因为我真的还没有实际碰过。谷歌的音箱，所以我没有办法太去评量说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
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一些对你有帮助的App。
这个我想到两个，就是一个叫做 Paper，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
Paper
过，
是不是 Paper 53那个 Paper 啊？
好像是它有改名，它可以让你有一些使用者画布啊等等之类的。
对，这个我们公司里也有人用，这个
然
的确
后，
很好。
另外一个
哎，你是
是
用它就是来做 sketch，就画画，还是比如说
画
做
画、
一
记
些？
笔记都会有。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国内用比较多的是 Bing。
啊，搜索引擎对吧？
对，
因为 Google 上不了的。
对，然后 好处是它可以让我看看新闻，是因为我喜欢看一些国外的新闻，这个我觉得是最快的方式。然
但
后
是你是台湾的账号吗？你不用 Apple News 吗
，Apple
？Apple News 很
News 也
好，
还蛮好的，是不是？
对。
好，我这个回去我也会研究一下。
国外的账号可以用，国内中国的，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账号的话，这个功能还没有开，也只有用 Bing，不太可能去用百度。
是那个质量差太多了。
最后就是，如果我们听众就是吸收到一件事，就是记住一件事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的是哪一点？
在接受科技的同时，我觉得也要去了解科技演进的背景，跟它可能会被应用的场景。我觉得这也呼应了你刚刚讲说，就是科技其实是会能够被应用在一些比较不好的地方。那我觉得你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就，必须要更去注意这样子的细节。那，特别是像是语音辨识或是这种智能音箱这样子的产品，因为它其实是可以常常或是实时在收听你生活的细节的。那我觉得套一句电影的台词，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对，
对，所以就是在选择的时候要真的要慎选，就是最好能够去做一些功课，然后做你的选择这样。因为毕竟这种音箱你不会每个礼拜、每周、每月去买新的嘛，那你做了这个决定，它可能就会跟着你几个月，甚至几年。
最后就是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联系到你，找到你？
我觉得最直接的方式可以通过我的公众号，
公众号，
对，我的公众号可以搜 RS，然后底线 lab，或是 RS 实验所，领英可以找到我。
Animation Desk 动画桌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App，我也是按捺不住亲自尝试了一下，拍了一个小视频上传到 App 上，然后用涂色啊或者是描绘，就是几分钟就做了一个非常酷炫的、很动次打次的一个动画。关键还是现在不是很流行，iPhone 10出来以后很流行，Animoji 就是动画表情包嘛，所以你也可以用自己的照片或者是自己的视频来做一个属于你的表情包，非常有意思。我们在2月28日，下午7点，在上海新天地的裸心社3楼有一个实验课，跟大家一步一步分享如何去用你自己的素材制作一个表情包，也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所以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晚上。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报名的方式。另外，在单集网页上还会有我最近新开的另一个播客，用小预算打造大品牌的链接。我会在每一集播客上邀请有成功品牌打造经验的人，分享实实在在的品牌营销、广告和公关技巧，帮你在品牌成长的路上少走弯路，用更小的预算达到更大的成效。以上是 Doggo.com 的第10集播客，下集播客中一样会继续分析国产智能音箱的优势和劣势。Siri 等智能助理的应用场景和 Apple 智能产品的根本区别，还有他自己的两个和语音识别的感人故事。然后我也用我的主持人特权分享了一下我对智能产品的一些见解和看法，所以立即到 iTunes 播客上订阅我的播客，不要错过下集精彩内容。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和链接，以及一样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在单集网页上，你可以通过信息一键跟我取得联系，打声招呼，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我也很想听到你对我的节目的看法和反馈。喜欢我的节目，能不能帮忙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留个好评？因为这样真的能帮助更多像你一样的人发现我的播客，也能帮我做出更好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